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读蒋宝林老师的来自拔摩岛的福音。今天是5月20日的内容，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慈爱的父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祈求主的怜悯，我们也求主带领我们今天，愿你的灵充满我们，使我们今天能够爱惜光阴。我们也求主保守看顾我们的心，使我们常在你的爱中。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蒋宝林著，来自拔摩岛的福音，5月20日，存心节启示录7章4节。我听见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有144000。黑体字强调的是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有144000。启示录书中最令人痴迷的谜语，就是怎么解释这令人瞩目的144000人。这群人代表了什么？代表了谁？他们跟我们今天读这节经文的人有什么关系？该经文中最明显的一点，就是该数字是从12乘以12再乘以1000得来的。12代表了旧约圣经时代的以色列，从每个支派中出来12000人，得到一个总数144000。但是在旧约圣经中，对希伯来字的千这个字有好几种用法，它不仅仅是数字。当然作为数字，千代表了144群人，每群1000人。与此相关的，这个字还可以表示军队里的一个单元，我们可以称之为一个旅或一个营，罗马人称之为一个步兵大队。一个罗马的步兵大队大约有1000人，其中有960个士兵，再加上军官。千还可以被用在每个支派的行政分割上，有点像县或郡之类的。古以色列有管理超过10000人的官长，他们有千夫长，相当于一个县长；有百夫长，相当于一个村长；有50夫长和10夫长。因为以色列民本来就是从一个家庭繁衍而来的，如此的行政划分也代表了家族的谱系，每个支派可以再分成亚族、宗族和家庭。所以千在这种情况下就不代表数字，而是代表主要支派下面的亚族或宗族的领袖们。因此144000就可能代表了144家族的领袖，他们每个人统领一个大约有4位数的宗族。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了不管你怎样解释千，144000这个数字都是象征性的，是用来描述全部以色列民的。因此这144000人描述的是神所有的子民。启示录书把以色列这个概念扩大了，包括了那些因忠于弥赛亚而跟从羔羊的人。在新耶路撒冷，每个门都代表着以色列12支派中的一个支派，而每个根基代表着12使徒中的一位。因此144000不是享受特殊待遇的某群人，也包括我们大多数人在里面。它象征了无论何时何地，每个忠于以色列神的人。144000很多时候我们弟兄姐妹都是很痴迷于到底这144000是谁哈。在我们今天基督福音信息会老百姓当中，就这些关心启示录，但是呢又不懂原文，但是又特别对预言感兴趣，对得救的人数感兴趣，对谁能得救谁不能得救这些无聊的问题感兴趣的很多广大的这些信众哈，这些基层的 信徒老百姓们很多时候会想要去知道啊，认为啊，很多时候他们也是认为，就十四万四千，从他们所看的有限的怀仁的书里头，他们得出结论说十四万四千就是耶稣再来之前活着见主的人啊。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猜测，实际上是没有圣经根据的啊，一点圣经根据也是没有的。然后呢，怀斯姆的依据呢有部分。但是怀斯姆的关于十四万四千的描述，还有另外一半的这些证言，也是说十四万四千就是从亚当一直到耶稣再来，所有得救的子民啊，就是像蒋宝林老师在这里所说的，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谁能得救，谁不得救，得救的人数有多少，其实都不是我们应该关心的啊，我们应该训练我们自己的脑子，训练我们自己的头脑，我们去提问题的时候应该提一些有意义的问题，应该提一些对我们跟主的关系可以增进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啊，而不是去想要当上帝哈，站在，因为谁能得救谁不能得救，这不是我们能够知道的，我们是不能鉴察人心的，而且我是随着自己的阅历增加见的人阅历阅人无数啊，我们今天五十多岁的人都可以说我们阅人无数了。我现在一听到有谁在说他自己是特别会认人的啊，或者有谁在评价那个姊妹或者那个弟兄说啊，这个人他特别能看人，他看人特别准，我心里是会觉得很可笑的啊，因为当你在这样说的时候，其实你就是把自己放在了上帝的位置，可能你还不自知啊。从我所知道的，人心是最难测的啊，包括我自己都是这样。我五年前的我跟现在的我，可以说有的在有的弟兄姐妹、有的朋友看起来，我就完全两样的。你是无法预料的啊，所以我们真的是注意，我们不要去揣测人心，谁得救谁不能得救，这些事情都是属于揣测人心。揣测人心的只有谁？只有神啊！神不用揣测，神就知道人心，所以只有他才能行审判啊！所以对于我们权限之外，我们人的能力范围之外的很多问题，我建议大家提都不要提啊。然后到底最后得救的人数有多少？十四万四千，实际上就像蒋宝林老师说的，十二是表示古代以色列人的数字，十二也是新约子民的数字。十四万四千就是十二乘以十二再乘以一千，而一千在圣经当中是军队的一个单元啊，或者像蒋宝林老师来说，这里来说千啊，他这里就说他不仅仅是数字，还代表一群人。过去一千人就是一群人，所以十四万四千就是一百四十四群人，它都是代表上帝子民，这一群人也是上帝子民来划分的一个单位。所以我们不用去猜测。那么十四万四千到底应该怎么来解释，我们目前是没有定论的。蒋宝林老师给我们提出来的也都是一些可能性啊，那就是说包括我们所有的从亚当一直到耶稣再来当中的所有得救的人。那么曾经怀先知在世的时候，就有一些圣经研究者、教会领袖还有一些信徒好事者就会去问说，怀斯姆你在十四万四千上有没有亮光？怀斯姆说，我没有亮光，但我就是有亮光我也不告诉你们，因为这是你们自己应该去研究的啊。所以像解释圣经这样的事情，不应该是懒惰跑去直接查找怀伦的著作。怀斯姆希望我们，上帝赐下怀伦怀先知的目的也是同样希望我们能够去查考圣经，亲自去按照解经学的正确讲解、正确解经的原则去查考圣经。那么为什么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我们说要查考圣经，怀斯姆说那我们需要查考圣经，说明我们可以通过查考圣经明白十四万四千的含义的。但为什么我们今天还是不明白啊？就包括蒋宝林老师他对这个十四万四千都没有个定论呢？那我想是因为 我们还没有到时候啊，还没有到时候，等到耶稣再来需要我们明白十四万四千的时候，上帝一定会把这个真理赐给我们当中的那些有专家学者恩赐的那些弟兄姐妹们啊。就像受像也是，受像其实一千多年来，两千年来，我查过我们全整个人类历史的所有关于受像的文献，我在写这篇博士论文的时候就查过，没有哪一个专家学者去详细用解经学的正确正解圣经的办法，圣经的方法去考察过受像的含义。所以后来我在博士论文的时候，我就有非常充足的理由来写一篇用解经学的这个方法来写一篇关于受像的这么一篇论文，最后300多页写完了写完了，然后我就发现我得到了一些得到的这些结果都是圣灵启示给我们，上帝带领我们，因为上帝知道我们现在已经到了需要明白受像到底是什么的。那这个受像，我在我的博士论文里头结论就是，通过研究它的语言文字还有文化背景还有在圣经当中各个经文的对照，受像是将来耶稣基督再来之前会形成的一个宗教团体，而且是基督教内部的一个反抗上帝的一个大一统的一个团体，它可以左右政局，它所以它拥有政治力量，它也可以左右经济，它是政治经济宗教三合一的一个大的一个大一统的全球性的一个基督教反抗上帝的一个组织，它又是巴比伦，这就是我的结论所以蒋茂林老师他在我论文答辩的时候就讲，这个是我们可以说基督教研究圣经历史上我们对受像的一个突破性的一个收获。那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到了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明白受像是什么了，而受像这样的一个组织，它是反抗上帝的救赎计划，上帝的救赎计划就是为了恢复我们人身上所失去的神的形象，受像就是要撒旦要模仿上帝，要来重造人类，他要造人类，但他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是有兽的形象，人类不是变得更高等更高贵像神，而是变得更低等，在他们自己想变成上帝的时候，想像上帝那样跟魔鬼一样要做上帝宝座的时候，他们实际上就贬低了自己，成为了比他们更低等的兽所以这个世界到最后就是会两极分化，一方面人越来越变得像上帝，一方面人越来越变得像野兽像魔鬼，然后这些像魔鬼的人还会强迫别人变成他们的样子，所以受像最后要强迫别人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谁想要强迫别人做什么事情，你就要谨防，你可能正在朝着受像这个方向发展。那么我举这个例子的意思就是，其实就是将近两千年来关于启示录受像的这一个研究，神一直没给我们，我们也一直无果，一直也没有人去研究，但是现在到了这个时候，当我们有新的人去研究的时候，神就会赐给我们关于受像的启示。那现在我们还不知道十四万四千，对吧？我自从有了受像的经验一点都不着急，我认为我们今天对于十四万四千，上帝没有认为他是我们今天必须马上立刻就要明白的，所以他还没有赐下，他也没有兴起一个有心的人去研究。但是随着耶稣基督复临的迫近，随着上帝子民的需求，对这一十四万四千的这个概念的需求的不断的急迫，上帝一定会在我们当中兴起人在我们基督复联系会研究启示录的这一群有特殊亮光的人群当中兴起有见识有知识的学者们，感动他们，然后上帝就会借着他们将十四万四千的确切的消息确切的解释告诉给我们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读到这个的时候，我们总归想到十四万四千是什么，可以确定的是他一定是神的子民，而且这十四万四千是受印的，这个受印有两种一个就是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 圣，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属于主，圣灵就印证我们内心的选择，我们一信了主，我们就受了印。还有一个受印，就是除了这个之外，当耶稣基督再来之前，有七大灾要降下，上帝的愤怒要降临在人身上，那就是人因自己的选择完全脱离上帝，他们要被上帝尊重他们的选择，他们的生命要与上帝隔绝。在地上的时候，当上帝把他的子民保护起来，不受七大灾的损害的时候，这个时候还会盖一个保护的印。而在历代凡是归从上帝的，其实当我们在安息主怀的时候，我们都是被盖了印，然后被保护在上帝的手里，所以我们才叫做安息主怀，后主复临。当你去世的时候，当我们去世的时候，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两个印，都有两个印，一个是我们属于主了，我们生前属于主，死的时候我们接受圣灵的印记，我们被封存在上帝里面，等待主复活，复活我们。所以今天给我们的信息其实就是一个确定的信息，就告诉我们，只要我们今天愿意把我们自己交给主，我们确定我们今天是天国的儿女，我们确定我们今天是在欢迎圣灵来按照上帝的形象来塑造我们，我们检查我们的心思意念，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有盼望，我们知道我们今天不管是生是死，我们都是被封印在主耶稣基督里的，我们都是安全的。我们来看江伯伦老师的祷告。主啊，我感谢你，因为每个人都能成为以色列的一部分，不管他们是谁，也不管他们在哪里，我将自己交托给你，要成为你在末世的忠心子民。阿们。